看这个小孩，轻看是什么意思？轻看什么意思？你去轻看什么意思？标榜自己，标榜自己是什么？骄傲。你的骄傲去看清一个谦卑的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一个谦卑的人有什么？有使者的啊。耶稣基督受过试探之后有什么？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这帮人都有天使来伺候的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我的面，为什么缘故啊？为什么缘故？常见那个面什么意思？金子美，你想想看，常见他说又是又这个我还问李子美，不是李子美，我常叫李金美啊，李子美。那你他说我天上的使者常见我天父的面，他去做什么？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别人看不见你做一件事，天父看见，谁去报告？实在去报告，实在是天父看见你，他要会凭公义行事的，因为这是国度嘛，国度里边有公义嘛。现在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就是慈爱，是恩典。生活呢，生活是要立场的呀，讲立场，生活就讲立场，生活不是光讲慈爱的。大家了解这个国度的问题，讲国度的时候要先求他的义和他的国。这个地方是讲生活的问题，这些话对于当时间的犹太人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大家注意这个。好，那么现在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段圣经啊？谢谢什么呢？对对对，谢谢提醒。先请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如对不起啊，大陆啊，如果有弟兄姐妹说，为什么圣经老是有这种古卷，有这么一句？那他说这一节是很重要，为什么圣经有的古卷有的没有？那我们怎么回答？
他是这样，因为当时他是根据一个一个翻译
来的，是版本来的，
版本对的，有的西南版本，有的是大英图书馆本，又是翻译港本。
如果弟兄姐妹说整个话不是完全的吗？怎么会有的版本？
不，他这个版本呢？他是有的版本这句话多的，他要参考几个版本，有五个版本，四个没有讲，他就没讲，只有一个他就放在那个教室里边。是这样。
因为
啊，对，因为这些话也是当初耶稣所讲的。你看这版本，有古典的是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当时见的人记录耶稣基督讲的话，不一定完全照着次序的。那我们看啊，请问在十五章路加福音上，众税吏什么？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人又同他吃饭，耶稣就用比喻。好，就这么多，下边知道了。那么这个比喻一定根据路加福音的设定是什么？税利罪人来听。那么现在是 Matthew 的讲是讲什么呢？大家现在看。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脚子里吃上一个。那这样讲来，马太福音里边的这个比喻是根据哪一个背景来讲的？
前边的是
对，是根据前边的那个脚子的问题，那个脚子。为着基督，为着神，为着这样的一个人，他来拯救，他都要去寻找。那么可见他的爱是这么大。但在路加福音是指着谁呢？这些人与什么？与税吏人。好，这里没有冲突。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一个比喻里边是讲什么？一个人有九十九只羊，一百只羊放下九十九只找那一只。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结果 这个大儿大儿子这个登记儿子回来，一个夫人有十个铜钱失去一个如何如何，都是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天父的什么诚心？当时间犹太人不是法利赛人，心中在那里议论说什么？这个人既然同罪人那些睡立在一起，耶稣就用比喻。他们有没有他们当时间的态度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明不明白主的心的用意？基督是不是在乎吃那一餐饭？不是的，他不是的，他是目的是什么？同情这些人，爱这些人。那么这个小孩子怎么样？这个小子基督怎么样？也是要爱。你的心中，你的存心是对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在天国里边是讲什么东西啊？讲心境的心呢，是讲哪个心嘛？好重要啊！你里边是想乜嘢？系嘛？你个动机系乜嘢？怎么样啊？听懂了啊？我现在这个吧，听不懂。
动机动机
是
动
机，动机是动机，是不是
贪
买呀？是不是？哎，可不，我的广东话就容易学一点。动机对了，飞机对了，买飞机。该是个该吃的鸡子也叫该，飞机也是该，但是你不是飞该来了，飞该来了，过去就是飞机来了，广东话都是一样的音的，吃的鸡走飞机都是一个读法。
飞机来了怎么样？
飞该来了。但是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什么啊，飞该，飞机同飞机两个都是一样，过去有分别。一个是飞机啊，哪一个？对姚弟的分别，不过我的弟弟不放楼。哈哈哈哈哈哈！好耶好耶！
好了，都请过来了。
过来了。
啊，
神经的问题。所以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那是对这个小子的存心的问题、态度的问题。基督愿意。来寻释放自己的生命，寻找这一个迷失点。为什么也有古卷讲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这一点呢，也就是第十二节到十三节的这篇。我可以这样讲的吗？第十五章的是用这个什么，用他的批评说，但是在你真正讲这个小子根据一个古卷呢，他的设定是什么？乃是说人自来为要拯救世上人，所以有一百只羊的，有九十九只，他就找了一只去。那么既然这样呢，你就看见天父对一个小子如何，那么既然这样对他如何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什么信息？一个是把他当作设定，一个当作他的信息，都可以的，两方面都可以用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啊？好，根据这前边的这一大段，现在讲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倘若根据上边，还是讲天国生活，在天国里面怎么生活？这个倘若一定是根据上文的。否则你换件人你不能讲话。比方说吧，这个今天苏思明一直在讲，他说哎，一弟兄，倘若我说一声早，你如何？是不是？你就不会这样讲话的。倘若一定是根据上下文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承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又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一个人从另外一个人有了问题的时候，应该第一步先去怎么做？
私下解决。
私下解决对了。 不要马上把它公开，大家来谈，先私下谈，越是不能谈的话应该怎么样，他要不听，第二步你就请另外带一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就怎么样，句句都可定真。现在人带一个 tape recorder， 我有两个口袋里放着，但是我从来不说这些事，我不偷偷地把它在那讲话时录这个音的，我不干这个事，当面同他讲清楚，多一个人，那个 tape recorder 不是一个人，注意这件事。
法律上不承认的，
不是，法律上可以承认的，
可以承认
的，但是我们在生命的路线里边、国度里边不这样去做。
实际上，神都有录音了
啊，
神都已经录音了。
是，神录音到那时候才听得见，现在再听不回来。啊，到天堂时那时候我们见面哈哈大笑，快乐得不得了。哎呀，原来在世界上是这么一件事情，都不知道啊。
那我们说，好、
啊，
我们再来看看。
不要看了，对家对我们与那完全者来到时候，样样都明白了。现代人有很多的误会，越是两三个人，那句句都可以定准了。人家听了吗？我们事情讲得清楚，三个人最好在一起，最好有两个人在一起同你去。所以这是神做事。形式国度里面形式的一个方法很要紧。那第三步，越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教会来处理这事情。第四步最后没办法，越是不听教会就怎么样，哎，这个下边要注意啊，看他什么，看他像外邦人不，当着他像外邦人，真正怎么样，哎，这个话里边有话，我们要注意这个话里边的话，当他做外邦人，看做外邦人是不是真的是外邦人，他是当着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真的外邦人，这个要注意，还是要有爱心在里边。哎，这个很多人读圣经啊，没读得不够仔细，读书没把话语里边读出来，外邦人，哎，不要他了，从此以后不理他，从头都不要拉手。我真是看见他们这样的嘛，就是在侯德夫，你知道那时候聚会说他们在那儿，在香港是那个问题闹得那么严重，到来了，结果在侯德夫一见面，两派的人都在那里。那么这一派的七仙，哎，弟兄，我们感谢啊，对，因为是自己的弟兄，是就是。叫聚会时候出来的都是弟兄拿手，一当时一看，这是说那个马上把手拿去，一转手这样都过去了。
没看到？
我看到。
真的？
啊，真的，还怎么假的？
真的
有，
跟香港也要这样提醒。
演
讲过。哦，我知道。对对对。
我中间的他跑到
对
面。
哦。他都不理的，你晓得，那就是十八层，他们介绍十八层是吧，一个一个的讲啊啊，这是刘弟兄，刘华兴弟兄，这个老板的刘华兴弟兄，这是什么啊，那么这是十八层弟兄，他立即马上把手放下来，马上转过去就不拉手，哇，这是大罪人一样。那你不管喜欢不喜欢他，他至少是他有神的生命在里边嘛。我也不是喜欢这些人，但是我还是那次他们魏光熙啊，那个郑什么那个张嘛，郑清，还有那个谢，他们那次渡来，哇，他们到了圣地一趟回来，大讲圣地耶稣要再来，啊，我听着是，哎呀，这个没什么新奇，我都去过几次了，我的光望听什么，跟他们在一起，还是我是一样，我没讲话，只是听他们，那为什么缘故？他们是有基督的生命，看法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是，他就是是外邦人和看作外邦人是两样的事。
那
在我
们面前，实质上还是弟兄
啊，还是弟兄啊，
这是对待上把他看作
是把他看作外邦人，这个两个有分别的。我说最可不可惜的就是将来只有一个天堂，应该有好多过去好了。天堂上有一个山。那么长老会殿住在山顶上，因为他不需要受浸嘛。 那么进行回去坐在生命火的旁边。这个Methodist Church 就在山中央，它也可以收金，也可以点水。
那我们地位所在在哪里？
那就在水，是在水里边了，流水了。
你要蒙受金
呢？要蒙受金吗？是天堂只有一个啊！感谢主啊，只有一个。我们到天堂上都是一样，也还不分男女，多好！免得很多禁忌是吧？那时候没有男女生宿舍，只有一个。
我们睡觉，
真是那时候不睡觉了，生很多事。你看我们一年一生的功夫，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很多时间。好，现在回来，回到身边。看他和外邦人和税吏是个罪人。第十八节，因为这一个背景都是上下文之后，大家看怎么解释。我实在要告诉你们，犯了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捆绑；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我又告诉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为他们成全。又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怎么解释关于这个捆绑的问题？我在地方，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个捆绑是不是真的拿个绳子绑起来？不是。那么释放是不是真的解开绳子？不是。那是什么呢？啊，前边呢是说那一个人因为他不肯听教会的话，也不肯听见证的话，也不肯听劝，这样的人怎么样？看他如外邦人之后，在天上会不会看他是外邦人？意思说在地上所行的在天上一定承认，在天上在地上所做的天上一定 OK。 大家懂不懂这意思？就是说你在地上按着真理而行，按着公义而行，在天上也如此的印证。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地上人行神的心意，地上所行的天上也什么也承认的，好像在天。所以一个人应该在地上所行的应该和在天上所行的是一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他说我又告诉你，就是在既然是如此，那么怎么办呢？好了，从今之后我就用这个属灵的权柄。不，他下边什么？那么越是这样，越是有这么一个人对付你们，你们应该怎么做法？真正做法应该怎么做法？比方说吧，我们三个人 women 弟兄们，我们我做错了一件事，你们两个来对我讲，讲了以后我不听，不听我说啊，你不听，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打你，没办法告到外邦人中间，也没办法去追来，没办法去刑房的去告诉教会。那么教会的长老来同我谈话，谈完话之后，那 I don't care, this is my view, 我就这样做吧。教会没办法，好，教会说我们就看你把他当作罪人看待，因为你是不顺服嘛。你是不肯接受教会的劝教，也不按真理而行，这样呢，在天上神也是如何怎么样，也是要这样的看你。但是好了，我们把他交给撒旦，从此之后，但愿他天天受灾，天天生病，只等到他悔改之日，是不是这样做法？那么我又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两个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在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什么？又是在既然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释放，你要不要他一直被捆绑？那么应该怎么？你们两个人应该做什么？为他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为他祷告之后，在天上的父也必为谁成全？为他们是指的谁？前面那些不听话的人，捆绑的人，因为指他们吗？不是，绝对不会指教会领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前边的那一些。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 懂不懂这一节圣经的解释？所以我们不是光定人的罪啊，他不听神的教训，他做错了事情，好，我们从此之后就不理他。比方说意思是，比方我们讲为人姊妹回来，我们他没回来之前，我们应该为他做什么？岂有此理，他不听我的劝告，他回来不要见他，你不要进我的大门，你进我大门我赶你出去，是不是这样？我们先应该做什么？为他什么？同心合意祷告。经过这样的劝法，经过这样的劝导，他还不听的话呢？昨天晚上我保密的时候又来谈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情，有两件事情，请你不录音的，是可以吗？那我们看，你亲自同他去，又同他谈，又找见证人，又找教会，教会又来去判断，判断之后又为他祷告，先交托给神，又为他祷告。你说我已经做完，做到底了，够不够？够不够？被再问说七次够不够？我们这叔叔还没七次，只有五次，五个层次。你去同他和好，找见证人，教会，教会去判断，然后你们同心合意祷告五次，只有五个，五个过程，五个赦免，还没到七个赦免。耶稣说什么？要到多少？什么叫做七十七个？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四百九十四？意思上
完全的，
这是一个完全的饶恕，完全的赦免。注意这件事情，就是孤独式的。接着什么？他说这个天国下边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就是天国。天国里边的操练那是饶恕人，这是谁饶恕的方法？基督饶恕的方法。请问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多少次埋怨神，向神反叛？真正讲大事的话有几次？十次的他们被办被办被办，神有没有饶恕他们？最后还是饶恕。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看见一个原理，在天国里面的饶恕是什么样的一个饶恕？是个无尽的饶恕，是一个是山上教导打你左脸脸右脸一脸的，叫你走一里路也走第二里路，那一种的饶恕，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那种的饶恕，也意思。所以我们对于人的应该这样，他是是他得罪我的，我得罪他呢，更不用说，你更要去向他认罪，是人家得罪我，人家写信来骂我，公开的去骂我，我要不要写信骂他？我不但不写信骂他，还要怎么样？还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一次够不够？不够还要继续为他祷告。我因为我讲这个道理啊，我自己身教我经历这件事，因为讲这个祷告经历这件事，说天天我把那张公开信骂我的信，并不只光只我一个，就放在那里，那是哎，主啊，求你恩待这个人，要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到现在。抓起你对付他，叫他生病，叫他倒霉。这个不是饶恕，这是国度。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边嘛，你要做罪，你也在国度里怎么样？哎，像小孩子那样天真慢了那样的存心，他是一连串的讲下来的，这是一个信息。因为这个缘故，下边讲天国的比喻了。天国好像一个王要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又一个人带来钱，一千万银子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切水都卖了上了，那仆人就服在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还要还钱，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是什么？完全的赦免。他既然被赦免了，他自己要不要赦免别人？要。下面就是讲了，出来以后看见他们欠他十两银子，他欠这个王一千万银子都被赦免，人家欠了十万的什么，哗，可就不放手了，他就不放松这件事，那是掐住他的喉咙，这样吧，你看，你们晓得什么叫做掐住他的喉咙？ 哦，还不用你了，掐住人的喉咙，哇，这样掐住，你把这钱还我。他的同伴就伏地一样就跪下了，宽容吧，将来就还。他不肯，就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说还，还了说钱。众同伴看见说这，就悠悠愁愁就把事告诉了主人。与主人家他说，你是我奴才，岂有此理？你央求我，就把你的所有都赦免了，你不应当连续的同伴向我连续的吗？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你们国人从心越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怎么样待你们？好，我们这几件事要说明。第一件事，这个比喻是讲谁？神赦免我们，既然赦免这么大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我们对别人应该怎么样赦免？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赦免，我们对人的赦免应该怎么样？完全的赦免，这第一件事啊，请注意。第二件事，越是你不赦免怎么样，神也就不赦免你了。他倒过来了，原来你蒙了赦免的，神也说我不赦免你，因为这是过度嘛，过度讲条件的啊。我们要讲救恩是不没有条件，但是一会儿在过度里讲有条件。好，你不赦免我也不赦免你，也神也不赦免你，你就糟糕了，对不对？这个问题在这。好，第三点，一个赦免要从什么地方赦免呢？神的赦免怎么样？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罪什么？因为这神忘记我们的罪没有？忘记了。他从心里赦免，根本的赦免，不是口里赦免。是好，我赦免你，咬着牙齿赦免，这个不对。还有，那人越不从心里饶恕弟兄，我的天父也怎样？怎么样？带你们。好，现在我们看回登山宝训。请问登山宝训里边讲到神的赦免，他照好人，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也照歹人，一视同仁。登山宝训还讲，你赦免我的罪如同什么？免我的债如同什么？我要免了人的债。你们要，你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祈求给你们祈求，这个你们越是有父亲有儿子向父亲求饼，难道他给他什么？给他什么吃？给他蛇。那么越是求鱼呢？是给他蝎子吗？你们既然你们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因此你们要什么？要饶恕人。大家读到第六章，讲到在耶稣基督讲那个教导门徒祷告说，所以你们要什么？要饶恕人，像什么？像谁饶恕一样？像天父饶恕一样。它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像同一的那一个操练一样的操练。所以我们要清楚，大家清楚，我没把这些经节都给你讲出来，大家知道，你们自己把它写出来。这个地方的解释完全根据登山宝训第五章三这个第三十八节，从第六章第九节以后所讲的，以后讲到第七章讲的祷告，三个地方讲祷告的问题，讲饶恕的问题，神的存心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这是饶恕，所以这篇信息呢，整篇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一篇信息。这是国度的操练，在国度里边的生活。所以这个人的存心，人的祷告，人的饶恕，所以在国度里边有没有大小之变？有没有最大的？没有啊，只有最谦卑的，没有最大的。谁最谦卑？那我们在国度里边不要讲大小，要讲谦卑不谦卑，这是那个国度里边谈论的饶恕不饶恕的问题。大家了解这段圣经，这张圣经的解释，真正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就断章取义，从把前忽略了，因为这里章圣经是一个教导，是对谁的教导？这一章的教导，门徒的教导。因为当时见门徒来问嘛，所以第十八章是门徒的教导。请问约翰还有天国的比喻，那还有什么地方教导？然后讲饶恕，还没有。讲第十六章，十六章的要紧的东西。 那个关于十字架被十字架的问题，所以你算来算去一共八个大的教导，记得啊，记得这八个大的教导，你们自己找出来哪不哪八个，在这个马太福音一共八个教导都是直接对门徒的教导，小的我就不提了。
马太还有小问题
是不一定是小问题，是大问题。
马太福音特别要点出教会，
是
说呢教会是含义一个具体的样子，所以呢一般的像这个韩主讲这个讲教会就是当时的门徒的彼此之间信徒建立的团契，还有没有？
这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当马太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用教会的意义 connotation 一定是对当时间的教会写，那特别是犹太人当中的教会，加利利一代的信徒，他们一定就是第二点呢，这个他就用这个教会来代表这些信徒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这个时候写马太福音一直诸后大概到60多年，那个时候可能啊已经啊罗马的兵丁已经先从北部打来了，看啊，你要到24章他说你们读这经典需要什么
会
议啊，那人已经站在那里，已经可能耶路撒冷岌岌可危了，开始攻打了。
但是因为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是以主耶稣当时的环境为背景，
对，当时环境为背景，
当时还没教
会，我想那个教会已经在基督的心目中了，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会被召出来的人了，这些门徒都是被召出来的人，那么不听教会的教导大概是一定，马太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观念，就是把基督的所讲的那一个聚集在一起，有人在一起扶着，我想那一个教会的人呢可能只是基督自己，不听教会的话基督也去劝，但是他们不听了。你想基督在世界有没有提前排解分这个人家的难处，跑了去给他解决去，人把难处带到基督面前，不是，是不是只把被鬼的医病的病人带到耶稣面前，他家庭有问题会不会带到他面前？
会
的呀。啊，有什么啊？
对不起，这个论子建龙那个五行嘴是主后几年？
主后第29年的春天吧。
那可见那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主后60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
教会，已经有了，
教会的那个，
有了。对，我把基督耶路撒冷城市，那么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讲。好，
不是在讲魔鬼哈、
啊？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讲魔鬼，
不是讲魔鬼，因为
不是
里面讲说这个是祷告能够捆绑这个魔鬼。
我们常常祷告，主啊，请你捆绑撒旦，不要这样祷告。撒旦说啊，你这个祷告，其实里面讲的，等到他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捆绑我，你好大胆，你改变圣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主啊，请你捆绑撒旦，只能说捆绑撒旦的作为，不要说捆绑撒旦。这个我们祷告时候要注意这件事，还有我们祷主啊，求你这祝福，神怎么祝福？神向谁求福？他自己给福，所以我们叫神的赐福。复活于教会，复活教会，在第二，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定时叫是春天呢还是冬天？
好像是
什么？啊，你看这个问题应该是春天，应该这么确实。复活节什么时候？春天就是了，好像是春天，确确实实就是春天。1929不是1929，主后29年的春天。还有问题没有？所以人赦免饶恕要从心里饶恕，不要从负面饶恕。没有问题的话，进入第19章。
这个19节最后一句，你刚才好像讲说，必为他们争辩，就是让那些不听话的人能悔改吗？
是啊，你为他祷告是神，圣灵会感动、
啊。
对，这等祷告是神。
一般都认为这个是指祷告的人，这两三个祷告的人。
好。同心合意就是我在天父必为什么他们成全祷告什么，就好，就是为说这两个祷告成全他什么求的嘛，根据上面的东西在求嘛。你们两个人去见证，说他的不是，说他错了，
现在两个人回来就什么，哼，真是我们两个劝他，他不肯悔改，这个人是可诛可咒。不过两个人回来同心合意再为他祷告，你们两个既然同心合意就劝他回来，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天国做事的方法。所以我们在教会要操练这个方法，一有问题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祷告不通的话就不成。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
提到第二是这样，这个、啊、这边说两三人供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的中间。
是，他是对。
马太福音明文说，假如有两三人供他的名聚会，那个就是教会，没有这样明文的那个。
这个现在目的上下文不是讲教会，他说要带出来是讲饶恕的问题。不要判道人，不要这是整个的讲天国里面的事。他不现在不是讲教会，他的目的不是讲教会。你要知道吧，我们读圣经真正完全讲到教会组织的不多，很少直接经文教会应该怎么怎么组织，有时有很简略。也可见呢，圣经当初没有把教会的组织讲得清楚。我们也不要把它弄教会弄成一个书世界的东西，那么清清楚楚，那么的组织严密，结果变成天主教。这个是生命的有机体，生命在前。你要讲什么，你去劝他，劝了他不听以后，好，我们按律法讲捆绑他，求助你用撒旦对付他，不，你还要继续为他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同在比一切都更重要。好，那么说完了这些话了，他们就离开加利利到犹太境地了，犹太伙伴很多人跟他。那么现在谈问题了，谈休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了。这个在请注意，在基督的时代，在犹太人当中没有离婚，只有休妻，不一样，不一样。哎，对，在圣经是休妻，是只有男的可以。所以很多人讲，很多人讲圣经不公道，从来没有休男的、休妇的，只有休妻的。丈夫不好，可以不可以休他？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那个时候呢？
没有，因为是男性中心
嘛。那这个那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解释呢？不公道是吗？啊？那个时候男人都好，现在男人都坏了。为什么严重？我们要读，把这几句话来清楚读。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啊，现在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因为法利赛人的休妻的那一个方法很 very tricky。 在耶路撒冷，他可以说太太烧饭烧把饼做糊了，他可以到法庭上就说我要休妻。为什么缘故？我太太把饭烧糊了，他可以休妻的，因为他不够顺服，没有小心，他有意把饼弄糊了给我吃。那么等着他到夜里过去了，他说我这个太太她不可以替我洗衣服，不顺服，不顺服这个妻子改不了。所以是法利赛人呢，在耶路撒冷就离了婚，休了妻啊，就跑到夜里过去另外接一个。接了后临走的时候，因为他只亏一个妻子，临走的时候又去到法庭上去说这个妻子洗衣服洗得不干净，哦，好好好，你可以休他。那么他回到耶路撒冷再把那个娶回来。
现在他们是不是这样？
现在不敢了，现在不可以，那个时候是如此。
讲话太大声不行的
啊，
讲话太大声也可以休息。
哦，好，休息十分钟再来休。无论什么缘故都不可以。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一对。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他妻子休书结果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凡休妻领娶的，越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门徒的事，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自己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人被人阉的，并且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吧。离婚这件事情是不是神当初的心意？不是。好，现在先解决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人要离开父母，这个字怎么读 ？CLING 啊 ，Klein 的意思是什么？依附的意思。一个人结婚之后，才不要靠爸爸妈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在没有结婚之前，同父母生活在一起，人在延后什么？在夫妻生活在一起，这是那个真的道理。不是叫你说，你的心应该爱谁？应该爱谁？人要孝敬父母，但要爱什么？要爱他的妻子。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因为这个夫妻是两个人。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一个观念，一个责任，是一个家庭，是这个一体。那按照原来的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亚当夏娃不能分开。异端都是就是造谣言说夏娃看中了撒旦，因为撒旦是最美丽的，比亚当还漂亮，因为他看见亚当看这个 Lucifer造祭言全然美丽，他就动了心，所以他就同他发生了关系。你知道这个在 Korea 有一个宗教团体是这样讲的，我读过他们的书，我说是就是他们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书。是这个，所以夏娃犯罪是这样犯的。
是不是叫英文叫的 Monis？
不是莫内斯，他那个时候还早，文献明还没来，就是1955几年的事，是个 Korean 来的一个女的，在 PSR 读书，他就把这些书给我看，因为有人去听他，听了以后说这是胡扯，他们是用英文写的，印的很漂亮的书哦。好，现在我们看。然后回答您的问题啊，法利赛人摩西为什么给吩咐给人休妻休书呢？就可以休他。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犯休妻领娶的，要不是为淫乱的，就是犯奸淫了。请问，根据摩西的律法，一个人犯奸淫应该做什么？对，用石头打死。现在不打死他，叫他走，已经是什么？对了，已经不是那么残忍了。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男人要是犯了奸淫，应该怎么样？照着摩西的律法，一样的怎么样？是不是光打死女的，男的要不要打死？一样，一视平人，一样的。按照犯奸淫的罪，当时间是一起拖出来都打死，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所以公道的很，没有男人中心女人中心的问题，懂不懂这个意思？后来是因为没有办法，摩西才给你这样，给你这个条例，懂不懂这个意思？
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假如摩西不给，那就不会，他们就不会一直要想离婚？
不是，家庭的问题很难处理啊，是吧？所以让他们有离婚的这件事情，是让他们。但是离婚有条件呢，犯休妻领娶的，越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什么？犯奸淫了。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知道这件 case， 他现在离婚不是为着这个犯奸淫，他休了之后另外娶。是不是犯奸淫？根据这个讲，
是。
That's it。下面说， 也有人娶那被休的夫人，也是什么犯奸，那个女的能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也是有人说我们两个是因为性格不相同，所以我们离婚，这个能不能再结婚？不能。
但是假如有任何一方犯奸淫呢？
哪一方？哦，那么得离婚，那就是有道理了，是因为淫乱的罪要离婚。
另有哪一方可以提吗？
譬如那个丈夫已经结婚了，就是算是犯奸淫啊。
嗯哼。
然后那个妻子就可以。
妻子现在就属于历史了，他反而可以结婚。
男的不可以结婚。
男的也不可以结婚。那这样，按照这个地方解释，越是这个女的。他们两个的离婚只是性格不同意见不同，两个人离婚了，无论哪一个结婚都是犯奸淫，到这个。
但是
这个叫讲，
如果丈夫去找女人犯奸淫，那女的
那不同了，
女的怎么样？
可以结婚，
女的可以结婚，
可以结婚了。
那如果离婚
就可以，离婚就可以结婚，因为是为淫乱的缘故嘛。
但是那个女的是不是要嫁给信主的呢？
哦，我们现在是光讲犹太人当中啊，现在光讲犹太人中的道理。
玉
宝啊，
那么第六节呢？
是的。
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
是不是每一对结婚都是能配合的？
是哦，他是这样，神的按照当初婚姻是神的心定义，因为前边说嘛。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行神当初所定的旨意，在那个旨意之下结合，都是根据这一个观念而配合的，是所以是神给他们配合的。
他们就虽然说啊、哦，我们说了不一定是神
啊、哦，不，你在这个人只要结婚，这个都是神所配合的
啊、哦，
因为他按照这个道理嘛，人有婚姻的制度是神设立的。人本来男女不结，他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不是亚当夏娃？因为是夏娃是结婚，是因为神造了之前带到亚当面前。那么后来他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亚当夏娃生了很多男孩子，生了女孩子，他们中间再去结婚，结婚呢这是神所定的，就不能再分开了。不能说哎姐姐哎不高兴，这个讨嫌的我不喜欢你，我再去同另外一个妹妹去结婚，不可以的。你们结婚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一致了，认清楚啊，啊，想好了没有？啊，没想好的话，那么你还是多想一想，多考虑考虑。啊，所以这个，我记得赵俊牧师讲，那个那时候他赵师牧师已经在这个中国各处已经出去讲道，很有能力，很好的。那么他那时候就很想同他结婚，他也怕他不肯，是心里很担心。所以他就找陈继圭老师，陈继圭的是在扬州做上长。陈继圭牧师的是，是神的旨意他跑不掉，不是神的旨意要他做什么？
对，
是不是真的神的旨意跑不掉？
是跑不掉，
是
跑不掉，对，跑不掉。
他要做事谁能拦住？
也不是神的旨意，要他干什么？是不是？他也得道理。是神的旨意跑不掉的，
但是很奇怪、哦、那个就业时候呢，这边看起来是一夫一妻嘛，后来搞的那些男的还有一二三四，
哪来什么一二三四？
没好几个妻子，
好几个妻子啊！
哦，那当然神不喜悦，那不是神喜悦的事，那是和人勉强这个什么。到了大卫时代是吧？哎，请问亚伯拉罕娶了几个妻子？三个妻子啊！夏家这件事神喜悦不喜悦？
不
喜悦。这是谁做出主？做主？撒拉做主。这个是
撒拉。
亚伯拉罕有四个，在家里搞什么？以撒就一个。
这个感觉上啊、哦。夫妇既然是结为一体，结婚两次好像不太好啊。
当然，
对不对？那边夫妇结合了，这样成一体了，后来又换奸淫，结果这个一就破裂了，然后再去。
不过他当然了，这个不合适的，
所以是合法。
所以那其实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一夫一妻制？
有啊，
在哪里，在哪里？他只有榜样，没有这句名言说你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只能说你人要离开父母一起的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是根据这个一夫一妻的，没有说三人成为一体，懂不懂这个意思？我们的根据是根据这个地方说，只有一夫一妻只是根据这个地方讲的，是个 interpretation。 既然二人成为一体，一定是一男一夫一妻，是这样讲出来的。圣经没说你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不是的，他这条是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说所以才有只有两个人，不可以三个人的。你看，凡是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多妻子或者多夫多这样子，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都是产生很多的问题。雅各的家多困难，
所罗门
更是，
过十二门徒好像没有了。
哦，那当然了，到了圣灵充满了以后，圣灵的引导之下更不可以了。圣灵又内住了，经过救恩之后又内住了。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哥林多前书的那个后书的里边讲到婚姻的离婚的问题、休妻的问题又严重了。好，
神有没有容许王有很多的妃嫔，好像大王？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人设立的吗？
是人设立的。
那么算起来，他有没有犯奸佞呢？
哪一个？大
卫。
大卫这个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不是神所定的，但在那个时候却被承认，但不是一定神的心意。神的命讲是一夫一妻制，但是我们现在绝不能说因为大卫娶了四个妻子，所以人也可以娶四个妻子，不可以的。不能因为他错了，做一件错事，他写了很多诗篇，所以他既然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要是恢复神起初原有的心意，我们是走恢复的道路。神当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什么。那么来到你的问题了，真正神原来所设立的不是根据摩西的要求啊，人要求摩西的，这个是男人为中心呢，还是女人为中心？当时间根据神的律法，犯奸淫的应该怎么处置？男女都是怎么样？一样被打死，一样。后来因为他们闹了很多的问题，就好了，给你们这样做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要注意的事。门徒对耶稣说：“人或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哎呀，麻烦得很。婚姻有没有麻烦？
有
啊。
这个根据第十节好像婚姻很重要呢。
啊，
主耶稣根据第这一节
啊，
主耶稣说不要轻易休妻，那么门徒就说倒不如不娶，好像婚姻是很重要的样子。
是吗？
神设立的。
你看，你知道犹太人中间那个淫乱的情形啊，你是想象不到的呀。你读以赛亚书，读那些书你就知道，这个你读别的先知，他们像临山的气球发出笑声。翘声是吧？咻咻，就是吹哨子。
什么？
咻咻！你现在有很多男轻浮的男子对一些女孩子过去吹哨子，是不是？咻咻！啊，像这样的情形上，犹太人做嘛？所以你看见神的选民犯罪犯的一塌糊涂。
不是，他没有蒙着头吹什么？
就是噻，他虽然蒙头的话，他不能蒙。蒙完了嘛，他的怎么这样心里边的问题，所以救恩来，现在救恩来是对付心的。你蒙一万个头，他那个心动的话，他都偷偷在那看，也没办法，对不对？
不是女的吹吗？是男的吹的。
是吗？所以法利赛人到时候走路看见个女人来，马上眼睛闭起来，结果头撞在墙上，撞得流血，那法利赛还是犯罪。这个是不是外边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是吧？我们现在我看着你们看惯了也没什么事情，要真的我换件看见你把我头闭起眼睛来，那这个表示说我这个人有问题嘛？为什么要看着人一定要闭起眼睛来？不一定嘛。所以门徒有时候问题很走极端的，天国谁是最大？也是这么多麻烦，何必结婚呢？也的确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知道婚姻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啊。Benjamin Franklin 讲， 这个婚姻好像是打仗，一个人要攻进堡垒去，一个人从堡垒攻出来。没有结婚的拼命想结婚，结婚是哎呀我单身就好了。
对呀，还有你现在你有什么话说
啊？为着天国的缘故啊，我告诉你，越是一根刺的话，哈利路亚赞美主，它变成恩典。
是，
要学习这个功课。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百分之百的同意，那是大笑话。
对，
哎，你要记住了，
你要考虑考虑。
他已经考虑到有问题的，
考虑了好几年了。
对了，就是了，就是了。哦，考虑到的问题和将来还不这么简单，是不是？你们二位同意不同意？
是，不简单。
那个纪委员他们
啊，
是对吗？
是，对
对
对。那么我们的弟兄现在带去，
带去归宗，
那为着主的缘故，一切都要为主。你结婚也得为主而结婚，否则的话，为什么缘故这么多人的离婚呢？美国去年是240万的对夫妻结婚，产生了370万的婴儿，有一半的人离婚。50%， 一般呢
50%，70万的小
孩啊，但是这个什么是240万对夫妇结婚，去年一年，但这是今天这个报纸登的啊，昨天报纸登讲说这是，啊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说天天看的报纸嘛，奥克兰出不用登的，那这既然这样，他们当初都是恋爱，为什么英国还会离婚呢？所以我们要懂得结合婚姻呢，一定要是为主，越不是为主的话，为主而不结婚，为主而结婚。所以一个人先要问说，主啊，你又要我这一生结婚不结婚？主说不要你结婚，你何必再麻烦，还要去问，还要去求，看见一个男的或者看见一个女的，主啊，是不是你安排的对象啊？你根本就不要问，是不是？就干脆了事。哎，主，那但是越是主要你的，那你要等了，不是马上就来的呀，因为等到60岁才结婚的，不一定神要叫你20岁结婚，30岁结婚，神也可能叫你60岁结婚，那你不是你说哎呀怎么会呢？哎，神有他的心意的，不一定的，神说安排的不一定啊。好，那么你就是说时候到了也要等候神的安排呀，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对不对啊？结了婚之后还要更加的注意，因为什么？我刚刚讲240万对的夫妇离婚，就是结婚之后的生活在一起还很重要。因为越是光因为结婚解决很多的问题，你说我孤单，你说或者解决我性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很多人离婚还要就extramarital affairs？所以不一定结婚就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结婚之后还要追求，还要在生命里面，在神的面前学习功课，还有很多的功夫要学。